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今天呢我们继续团契时间，不过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给我们的留言啊。我就发现了我们的同工熊乐哈，他变成我们团契的一份子了哈，
欢迎，
找个机会拉他过来录音。
好啊。
不能光听。
对，
对。然后他就给我们留言说，听完这星期的，我觉得人生的高山低谷都难以避免，上帝知道我们的人生终必会遇上这些事，但是最近的经历告诉我，其实他会帮助我们好好预备人生低谷的来临，预备我们好好迎接低谷，学习再带我们走出来。
通常神都是陪伴我们在低谷，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老朋友小米熊他说，我听完了这一课啊，我就想说，小米熊啊，这个像上课吗？可不可以说是参加完这一期的团契呢？
对。
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时时刻刻都在给焦虑，身材焦虑，工作焦虑，环境焦虑，什么都在卷。明明知道在他那里可以得到一切的满足，不需要去焦虑的，但是这个社会现在就是会给人造成焦虑的。所以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不焦虑吗？我一直因为自己的长相外貌而焦虑，那你们的焦虑是什么呢？
我在想哈，很有可能他就是把它当成上课，所以就导致呢没有仔细的听。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很明显的讲过一些自己的焦虑。当然呢，如果我们要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不焦虑，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既简单又难。对吧，我们简单的就是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基督徒怎么可以焦虑呢？不应该呀。
我觉得那个方法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神那里。
对
对，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神那里，转移到神的大能那里。就像你说的嘛，你自己都知道了。
对，
神会给我们满足，但是可以更具体化一点，比如说神可以给我们什么满足呢？
对，
神会掌管一切啦，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地方啦，等等，可以去圣经里面找一找。
关于这个问题，赵云有什么可以回复的吗？
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状态，有这一刻可能刚强，下一刻可能软弱。那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真的就呼求阿爸父来赐给我们力量。那其实有的时候焦虑，无论是工作焦虑、身材焦虑，还是小米熊说到的这个环境焦虑，都是我们对自己不够的认可，对，不够接纳，才会导致。那我们更多的就是神怎样看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看自己。对
对，
来接纳自己。
是，其实刚刚赵云提到了呼求阿爸父，那祷告呢真的是作为基督徒来说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真的是要反省，也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常常被我们放在后面的一种的策略吧。通常是人自己去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要祷告。但事实上呢，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们是先要祷告，或者说祷告本身是优先的。我们是一个祷告的姿态在神的面前来寻求。所以有时候呢，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也会焦虑和困惑呢？我们并不是因为不知道方法，恰恰是因为我们知道方法，但是又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力量去活出神告诉我们的真理，启示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妙计。所以呢，祷告究竟是干什么呢？就是求神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按着神所说的嘛。
对。小米熊说，因为自己的长相外貌而焦虑。当然我没有见过你， 不知道您长得是什么样，但我想说的是，不管说这个外貌，有可能你长得其实很可爱，
嗯哼，
或说很好看，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
对，审美是主观的嘛。
对，
嗯。
但是换一句话来说，圣经里面怎么去看我们的价值呢？
嗯，
怎么去看我们的外貌呢？圣经里面也说到，主耶稣没有很好看的外貌，
嗯，
但是他却是上帝最宝贵的儿子。
对，
嗯，
当然我们也是神很宝贵的孩子。
对，
那试试看吧，也许这些道理你都懂。
对
啊。只是说给您一个回应，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
嗯
嗯，
没错。好，那接下来是另外一位朋友啊，应该是新造的人呢，就是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
嗯，
他说哇，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节目啊，我发现我们的节目推广力度真的不够。
我们太低调了。
对，无意当中发现的。啊，他说在片头曲中听到好多熟悉的声音，我是之前生命棒棒糖的老听众了，也好怀念棒棒糖啊，幸好有这个节目可以继续听老朋友们的节目了。哎，我突然发现了这个生命棒棒糖和这个生命棒棒达真是绑定的太牢固了，
搞混了。
对，
生命棒棒糖是一个公众号，这个生命棒棒达是一个节目，
没错。
不过都没有关系了，老朋友，
对，
我们也很怀念你。
嗯，
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不管是新节目老节目，还是找不到的时候发个邮件，都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系。
嗯
嗯，关于节目内容的感受啊、建议啊，都欢迎新造的人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哦。
没错没错。
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小静也有说，我也听出有生命棒棒达的味道，怀念虽然过去好几年了，生命棒棒达陪伴我的那些年间始终没有任何一个节目可以替代。
这条留言只有赵云能读。我们两个任何一个读就会有点骄傲的风险。
嗯，怎么说呢，骄傲不起来了。
对 对, 对，
因为棒棒达
已经停播了。
再也无法重现了。、
嗯，所以我们现在到下一个阶段，青春凉拌嘛。
嗯，小静继续的鼓励我们，陪伴我们。
嗯，
也愿这个青春凉拌也能够给你不一样的陪伴啊。
对对对，也顺带的给赵云打个广告，就是你可以回听一下这个生命棒棒达，嗯，验证一下这位听友评论的这个是不是属实。
好的，那看来我得听一听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留言呢。其实我相信呢，这个本质上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种团聚或者说团契的时间。
嗯，
虽然呢可能有一些信息的延迟或者滞后，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这种交流，以及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谈到的话题，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鼓励和陪伴。
是的，就像小米熊说的，嗯，其实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以尝试的去跟朋友有交心，
嗯，
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些言语啊，或者是陪伴呢，会成为你在生命低谷的时候的一些鼓励。那但愿我们在青春凉拌里面说的这些话呢，和这些时间的陪伴呢，也能够成为你的鼓励啊。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的话呢，还是回归到正题，因为从上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共读时间。
嗯，
那么共读的第一本书呢，就是来自于提摩太·凯勒他所写的《工作的意义》。
对，不知道朋友您有没有开始去找这本书来读，也许你走得比我们快，不过不要紧，我们可以就是读完之后继续来谈一谈，来探讨一下。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这本书开头的序言之后有一个导言，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自己亲自撰写的。那么在一开篇呢，我就看到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他提到在《心灵的习惯》这本书的结尾呢，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助于重建正在瓦解的文化的建议啊，这个很宏大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落到个人的身上也是很好的。
嗯，
他说，若想做出真正的改变，就要重新思考职业观或呼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将工作视为对整个社会做出贡献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提升个人的手段。
嗯，我觉得他这个建议真的是一种升华呀。
嗯嗯，
因为常常我们只会注目于我们自己
对，
就这工作对我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的地位，我的收入
啊、对，
嗯，
可以赚钱，
嗯，
可以提升我的能力，
嗯，
我的价值，但是如果再高一点，可以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话，怎么讲呢，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内在的动力。
是，
嗯，
过去我们常常听有一句话叫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嗯
嗯，我不知道每个人大家会怎么理解这句话、
哦、
但至少在我看来的话呢，嗯，我们说的俗一点，说那些我们以为成功的人，我们以为发达的人，我们以为赚得了足够的金钱财富名声地位的人，很多时候其实他们就是把个人的提升和社会的贡献融合在一起，
嗯，
以至于当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出现了，
嗯，
它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一副成功的样式，但是在它所谓的叫积极的做准备的时候，耐心的做准备的时候，他所做的那些东西呢，是被旁人所看不起的，
嗯，
大家会觉得他耗费时间，
啊、哦，
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比较极端了，
嗯。
挪亚在建造方舟的过程当中12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他遭受过多少的冷眼嘲笑和
非议，
对，非议。但是当洪水来的那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想登上那座方舟的。
是，
所以虽然我说这个话题好像它开始的有点宏大
啊，
但是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你即便是不在信仰当中谈，也是一个正确的职业观需要去考量的地方。
对，
所以很多的从事人力资源的，或者说在行业内很资深的朋友，或者一些我们称之为是成功人士，他们通常给出的建议就是你要做自己的职业规划。
没错，
嗯，
这让我想到我刚步入社会去找工作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啊，
嗯嗯，
因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理想，
嗯，
或者说是比较宏伟的，对，当时可能就会觉得，就是真的是会去想这个工作是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嗯，
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嗯，
嗯，但是如果说做久了，真的是会眼里就只有单一的这份工资而已，或者说就是一个职责，就是当时我在那个工作岗位上的职责，可能就会失去对工作的那个动力啊，热情啊，对，
嗯嗯嗯，明白。所以赵云，你过去你的职业规划大概是怎么样的？
那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学的 HR，
哦，人力资源，
对，
嗯。
那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其实当然也学过很多哈，嗯，包括打造个人 IP 一步一步的，
嗯， 嗯，
那自从有了信仰之后，这些不能说完全被粉碎了吧，
嗯，
嗯，我觉得职业规划是要做，
嗯，
但是要看你怎么做，
嗯，
真正的职业规划在老爸那儿呢，对，对，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很绝对的说我们一定做职业规划就能够赢得完美人生，
嗯，
但是也并不说哎，我不去做任何的规划完全交托就是好的，
嗯，
对，
嗯，
我倒是觉得职业规划它是上帝计划下面的一个小环节，
嗯哼，
就我们不是不去做，而是嗯，当然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才可以谈这一点，就是当我们明白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我们的职业规划，
嗯哼，
嗯，当然还没有信仰的朋友，你去做职业的规划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一种负责任吧，就是你有一个大概的规划了，你有一个方向，你才不会走一步算一步，或者是随大流。
对
对
对，其实呢我们要去做一个分辨是什么呢，
嗯，
当我们提到职业规划的时候，提到人生规划的时候，是否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就觉得这是一种世界文化，
嗯，
世界潮流，
嗯，
但事实上呢，我们从罗马书看到的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嗯，
就是透过一切你所眼见的受造之物，你都能够看到神的神性和永能在里边，
嗯，
那是什么意思呢？包括人在内，
嗯，
包括社会所产生的文化，
嗯，
当然我们并不是以此告诉大家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对的是好的、
嗯、
因为我们从圣经清楚明白地看到人是有罪的，
嗯，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嘴唇不洁的一个环境当中，是一个充满罪污的一个环境里、
嗯、
但是就是神原本的创造它不由自主体现出来的那些，比如说社会秩序，人对道德的向往，
嗯，
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
嗯，
那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去探讨职业规划，我们去探讨职业发展，本质上来说也并没有偏离神的教导。
嗯，是
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究竟是什么。
嗯，
他究竟是呼召你在职场上去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还是说他要呼召你成为一名宣教士、
嗯、
某种程度上脱离尘世的喧嚣。有时候我们要思考的反而是我内心的欲望跟我对神心意和呼召的理解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想要，但这个想要有时候呢它可能变成私欲哦，
嗯，
就是私欲在我们里面发生，然后我们再给它披上一层圣洁属灵的外衣，说啊我被呼召了。
嗯，
对，而且这呼召未必是特别大的事儿，有可能是很小的。
没错，
有可能是根据这个人，神可能就让他做一个家庭主妇、
嗯、
也没准，然后呢、
嗯、
去接待很多的人来传福音。
嗯，
对，
嗯 嗯, 嗯，所以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接下来也特别提到了一个所谓的正确的工作观吧。
嗯，
他就说职业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个护照，你看是我们刚刚说的。
他也提到如果职业只是工作的话、
哎、
就失去了
原本，就是工作了，就
对
对对，
就职业才是护照。
嗯嗯嗯，
工作可能就没有完全，
对，相当于是被扭曲了的。
嗯
嗯嗯，
对，我觉得他的原话很值得我们来读一读。他说、
嗯、
一份工作只有当他人呼召你去做，而且你是为了他人而非自己的益处去做，才能被称作职业。
嗯，
因此只有将工作视为一份服侍使命，而不单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才是呼召。
对，
嗯，
他后面说的这一段话我觉得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得见。他说
对对对，
如果工作主要是为了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那么工作就会慢慢压垮一个人，逐渐令社会分崩离析。
嗯，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下社会现状。
对,、嗯、对，
当下的社会很多这样的现象。
嗯嗯嗯，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扎心的，就是会反省自己过去为什么而工作。
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人对工作有厌恶啊，或者说嗯，在工作当中觉得压力太大而产生很多极端的行为啊。
嗯嗯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没有把工作上升到职业或者说呼召这个层面，而只是
工作。嗯，
对，只是工作。
嗯，
哦，没有了呼召，这个工作就会压垮我们了。
对，他就是为了满足自我嘛，
嗯，
就是自我的满足和自我的实现这种个人价值。
嗯，
所以才会真的是压垮一个人，精神上的压垮。
是的，
对，就现在的内卷。
嗯，对，其实我这里我稍微提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至少在欧美国家的话呢，基督教信仰相对是比较普遍的。
嗯，
即便是一个不认识神的，或者他宣称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他对圣经的观念以及这些神学的知识是有的。
嗯，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话，或者在我们这样子非基督教信仰背景文化的这样子的国家和地区的话呢，有时候呢我们未必一开始上来就是强调说哦，圣经当中的工作观是什么。
嗯，
因为这出现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嗯，
大家的接受程度也出现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讲什么是健康的工作观
啊，
那什么是正确的工作观，而且呢，嗯，我认为是可以被验证的。它不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只是告诉你一些概念和理念。
嗯，
而是当你真的是站在一个正确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可以被验证并且得到一个更好效果的，应该说。
嗯，我想起前段时间网上很火的一个企业家，就他去世。
嗯嗯，
然后人们就去扒他过去的一些历史。
对对对对，是，
你会发现他为了这个品牌他付出很多。
嗯，
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社会。
嗯啊，嗯，
一些益处，为了孩子的益处，他因为他是一个儿童的饮料品牌嘛。
对对对对，嗯，
你会发现他 在当中倾注很多他的心血，
嗯，
然后他也很成功，
对，
然后他自己在当中他也很享受，
嗯，
就你会看见，就像提摩太凯勒他提到的，他的这份工作，他真的不只是工作，
嗯，
他这个职业他有为别人的益处去做的，
对
对对对，
对，你会看到他享受，他也成功。
对，
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做到那么成功，但是至少我觉得当你去为这份职业去努力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价值感和意义感肯定是不会少的。
嗯，
心态已经发生转变了，
对，
已经变成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是
和使命感了。 对，
对，没错，
嗯，是，就像前面提到的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基督徒群体当中，我们去讲这些工作观职业观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是避免说我们拿一些既定的标准的所谓的逻辑套进我们的生活里边，套进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坦诚的说，嗯，就类似于之前赵云其实也提过的，我们在社会上也并不见得每天都是被各种压榨的，对不对？
嗯，
我们一样可以遇到好的公司，或者说可以让我们有很好发展的工作。
嗯，
但是呢，这并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终极追求。
嗯，
啊，这就是造成两个观点。就第一个观点就是说，我是不是因为信仰，我要拥有一个理想的工作？
嗯，
还是说，当我脱离了社会之后，我进入教会，我进入所谓的叫全职侍奉，或者说是成为一个宣教士，就代表着说我再也不用被工作所缠累了。
嗯，
为什么前面提摩太的凯勒他就作者就提到，工作应该是指向呼召呢？
嗯，
就原来啊，哪怕你是在教会做全职同工的，或者你是宣教士，又或者是其他的圣职人员，
嗯，
你也一样在工作，
是
啊，工作如果可以把它跟呼召等同的话，并不代表说我不在世界上工作，或者不在属世的里面工作就不叫工作了，
嗯，
对，所以这个观点是我们需要去打破的。他书里是这样说，他说一些人因为教会给出的许多建议和实力颇为肤浅而感到沮丧，
嗯，
还有人则被各种各样关于如何在工作中做一名基督徒的说法弄得手足无措，
嗯，
也有些人认为其中的论点互相冲突，
嗯，
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体会？
我倒是觉得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也会遇到跟信仰相冲突的东西，
嗯，所以大家的徘徊就是我要不要做这份工作
所以嗯，就是回到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工作，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样式？
嗯嗯，
我觉得这个谈论还是蛮复杂的，
对对对对，
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
所以他才写了一本书。赵云，因为你一直在讲说，有了信仰之后，然后会对过去的一些观念或者接受到的一些影响会发生一些转变。那现在你有了信仰，或者有了基督在你里面，你还会愿意做从前做过的工作吗？
工作是愿意做的，工作本身没有问题，
嗯，
但是工作内容当中往往会在过去哈，
嗯，
会有一些擦边球的，
嗯，明白，
对，
嗯，
那还包括一些灰色的事情，
嗯嗯，
那一般这种的是不会去拒绝的，
大家都在做嘛，
对，
嗯，
而且也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嗯，
不会觉得做了有什么？
是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知道神在暗中盯着我，对，其实心里面会清楚，
嗯，
然后也明白，就是慢慢的啊，对圣经有一些了解之后，觉得这些事情不做是对我的一种保护。
嗯
嗯
嗯嗯嗯，
当然我在这里面也看到哈，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句说如何在工作中做一名基督徒的说法弄得手足无措，
嗯，
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很拧巴，
嗯，
对，就是在工作当中他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些符合圣经的事情，
嗯，
他不敢，
嗯，
是，
然后自己在那里挣扎纠结，整个人是拧巴的一个状态，
嗯
嗯，
对，有很多的担心和害怕在里面，
嗯，
对，是这样。
所以你也是认同他这个表达对吗？
其实我是认同他这个表达的，真的是会手足无措，而且对圣经不够有整全的一个认识的时候，
或者说还不敢迈出那一步吧。因为我就是听过很多做财务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挣扎，
尤其在国内，
理解理解。
对，某种情况下好像看起来真的除非他们不干这个工作了，否则他们是无法清清洁洁的工作的，
理解。
然后还有呢，就是前面半句说人因为教会给出的一些建议哈，然后感到沮丧，那这个实际上也是旁观者吧，因为你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个事件当中，
对对对，没有在当时的处境里
面切身的体会，
对，所以呢大家给出来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帮助也好，那这些我觉得有很多冷冰冰的，他并没有是充满的爱的建议，可以说是像法利赛人给出来的建议。对，
作为当事人我们也要清楚，别人给的建议听听就好，
终究只是建议，
我们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不管是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是说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要为这个工作负责，我觉得真的我们自己要拎清楚。我过去在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很期待别人给我建议，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责任呐，
对，
知道吗，就很害怕，
其实就是推卸责任的一种逻辑，因为别人给了我建议所以我才这样做的，就像亚当一样，亚当怎么说的，
那个女人，
对，你造给我的那个女人，
你给我的那个伴侣，
其实说她是埋怨夏娃，但其实背后是埋怨神，你造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了我就吃了，所以
推卸责任。
对，这几年吧，尤其是跟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认识的熟悉的陌生的朋友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为自己负责。
对，
刚刚其实赵云特别提到说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群体之间会给建议，我觉得我们要拉远或者说放大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是很好的事情了，
是
因为现在的人都只顾自己，哪有人会关心你怎么样，会给你建议呢，对不对？其实耶稣也说过什么呢，他说法利赛人说的你们要听啊，刚刚冰燕特别提到很好，就是我们要分辨，就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理的，
没错
啊，我就当他是对我有益，
对，
就真的是对我有益处，不是当他对我有益处。
而且呢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他说的如果是真理的，你应该是存在心里而不是马上去反驳，你存在心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接纳或者我们很纠结很挣扎，是因为当他这个话语或者这个建议一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先自己跳出来，我先
做不到，
对，我先反对一下或者是如何，本质上是跟我们去工作没有差别的，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确实这一点对付自我是挺难的，
对，
因为
那也要分清楚法利赛人他里面存着什么。
其实你要这样想哈，虽然法利赛人他的信仰是不纯正的，
或者说他的出发点可能只是为了治你的罪，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我是存着一个顺服的心，存着一颗谦卑的心的话，那他说的话对我是有益处的，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难以去揣测，即便我们每个人都修所谓的心理学硕士，你也不能把握每一个人在说每一句话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对，
但是我们之所以要分辨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的，就是神的话语本身是我们的亮光，
对，
甚至有可能啊，我举个例子，过去我听过类似的见证，是一个非基督徒指责一个基督徒来说，就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还能这样子呢，如果我们站在自我的角度，我肯定马上反驳，你都这样子了，我凭什么不能这样子，但如果你站在一个顺服的角度，你是不是立刻会反省，连一个非信徒都就是会指责我说我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常常焦点错位，
对，
你本来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呢最后变成你要解决别人，因为别人提出了我的问题，所以先把你解决掉，我的问题先放一边去，所以回到刚刚提到的说，哎，大家在教会可能接受到建议啊等等这个点来说呢，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感受为什么我刚刚就问赵云说你现在还愿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工作去工作，那有一个点是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接受并且在信仰上追求的， 啊，我们是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信仰，并且在信仰上追求奔跑，你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想清楚的。我认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本身在信仰里边是一个持续受训的过程，这个训是训练的过程、嗯、信仰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到教会，我们参与服事，这不是一个终点。我们本质上来说，就像是保罗常常提到的说，作为一个士兵他要接受训练，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征战、
嗯、
而征战的具象是什么呢？有一个词我个人也欣赏的，虽然不是圣经里面的原词，但是他说的叫抢救灵魂。
嗯，
这个是基督徒承接了这个福音并且接受了救恩以及在信仰上有所装备之后，真正他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嗯，
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抢救灵魂成为一个我们的人生追求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个场合哪个环境，你应该是可以接纳的啊，更何况我们从前就是罪人呐、啊，
嗯，
或者说我们现在仍是罪人、嗯，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
嗯，是的。
那为什么曾经跟你所谓的叫一丘之貉的你就看不起了呢？为什么我们就会鄙视那些在罪中打滚的人呢？真的，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要好好的想的，
嗯，
问题
是的，
嗯。当然我想呢，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的。
对
对，所以我也特别欣赏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导言里边他的一些表述，他就说我们其实是提供一些视角，
嗯，
不是提供给大家具体的方法、
嗯、
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谁也不能保证这件事。
对
除了神。
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在不同类型的工作中，基督徒的伦理、动机、身份、见证和世界观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在塑造我们的工作。
嗯，对，还是那句话说，很多人纠结或者是拧巴一件事是如何在工作当中做基督徒啊。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嗯，
我们要先理清楚次序
啊，
你不是在工作当中做基督徒，
嗯哼，
而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去工作了，
嗯，是，
这是一个次序。
对，
你在工作当中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在工作当中体现出我的信仰来，来证明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去工作了，相当于说你本身已经有这样的素质在那里了，而所有工作当中你遇到的人际关系的挑战还是那些所谓的事物的挑战，不过是在你基督徒身份的这个基础上，好像耶稣所说的风吹雨淋水冲，
嗯，
这些环境而已。
对，
这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两个人物，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个是约瑟，
嗯
嗯
啊，最经典的一句词就是我怎能做这样的大恶得罪神呢？
嗯，
那他首先认定自己是神的，是属神的、
嗯、
是
他是带着这样的身份认同再去表达说我不能做这件事儿。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但以理啊、当然不只是但以理，包括他另外三个朋友、
嗯、对，
我常常在想今天的教会如何看待这三个人，
嗯，
如何看待他们被俘虏了在敌国工作，
嗯，
为他们的仇人工作，
嗯，
他们除了每天固定的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耶路撒冷祷告、
嗯、
他没有在工作上好像彰显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以色列人，
嗯，
对，
反而是当环境来临的时候他们的信仰
被看见
体现了，
嗯
嗯，
以及他们所信的神被看见了，
是，
所以我们真的要想我们究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做基督徒，还是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去工作，我在生活当中去体现出我的身份。
对，
嗯
嗯，
很好，李诺说的这一点让我想到，其实当我们先有这个身份认同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我觉得那都是次要的。
嗯，
对，
就是神呼召我去做什么、嗯、我先有了这个身份的认同，就是我先有了这个基础，
嗯嗯，
我在上面做什么都是根据这个基础来做的，
对，标尺嘛。
嗯
嗯，作者呢也列出了一些点呢、啊，就是他说什么呢、
嗯？
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
嗯，
希望在工作中忠心，你也会发现自己在以下方面反复进行思考和衡量。
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思考，但是我想今天读出来之后，大家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去思考了。
嗯，
比如说第一点说到，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促进社会公益。
嗯，
啊，就是一种社会观。
嗯，
那第二点是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并向同事传福音。
嗯，
接着他说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提高技能，出色地完成工作。接着说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创造美好之物。然后呢，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以荣耀上帝为动机，并以此为目的去促进和影响社会文化。接着是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无论经历高山幽谷，仍然以感恩喜悦被福音更新过的心来工作。还有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做任何能给你带来最大喜乐和激情的工作。最后他说到在工作中服侍上帝就是竭尽所能去挣钱，然后竭尽所能去慷慨施舍。所以其实就他这些点的思考来说，嗯，我们会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有限。
嗯，
我们常常会局限在我的工作形式，还有我的工作内容。
嗯
啊，
对，
因为是透过这些来体现我在工作当中服侍上帝的。
嗯，
但是就像赵云在前面提到的说，神对一个人的呼召难道不可以是小的吗？
对，
难道不可以是清理公共厕所吗？
何为小，何为大？
啊，对啊，
就是我们人的定义。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啊，我要做职场，做合场，
嗯，
啊，我要在职场当中发光发热，发光作盐，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提升我的影响力？
嗯，
啊，我要成为被人看见的人，以至于我的话语权不断的被提升，以至于当我跟人家说。你要信耶稣，人家就听了，
嗯，
因为我有这个影响力。还是说我们真的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角色，
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对，但是当你传讲的是神的福音，
嗯，
你说的是神的话，
嗯，
神的话语自然会显示他的能力。
嗯，
后面有一句话我个人还是觉得给我们一个类似于工作方面的指南吧。
嗯，
他说有信心的工作需要意志、情感、灵魂和思想，也就是说在我们每日的工作中思考和活出信仰的方方面面。
嗯，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它不局限在这是什么样的职位，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接触什么样的人，
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它，我们在当中做什么样的思考。
嗯，
是的，
做什么样的回应。
没错，没错。而且呢，当作者提到我们的工作跟信仰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说到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基督教丰富的教导啊，这个教导可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直接的我理解就是读圣经，
对，
间接
的
就是接受一些训练和啊，比如说讲道，对吧？来激发你的想象力并唤起你的行动力。
嗯
啊，圣经充满了智慧、资源和希望，每个正在学习如何工作、寻找工作、尝试工作或即将工作的人都能从中获益。
嗯，
当我们说圣经给了我们工作的希望，我们也会立即承认工作有时候着实让人挫败、困难重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承认如果我们要勇敢面对在今世寻求呼召的挑战，圣经真理将会赋予我们多么大的属灵盼望。
嗯，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的书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带我们去到圣经里面找答案。
嗯嗯 嗯， 嗯，
会罗列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关于工作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关于婚姻的。
对，他有一本书叫《婚姻的意义》。
嗯，
对，也就是当我去读那个书的时候呢，他就会带我去到圣经去找，哦，原来答案在这里。
嗯嗯嗯嗯，
真的是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但是我自己去读，
嗯，
很难，可能是理解能力的问题，或者说各种。
哎，其实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在如今的时代，尤其是从使徒时代开始，为什么神在教会里要兴起传道、兴起牧师？
嗯，
其实就是需要让我们在一些教导当中不断的被训练。
嗯，
你训练的是一种你对圣经思考的能力。
是，
嗯，那当然呢，在后面呢，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到托尔金啊，也是一名著名的英国的作家。
嗯，
那他跟 C.S. 路易斯两个人也是 友好的挚友啊，
是
很好的挚友。因为他的著作是《指环王》，或者就另外一个名字叫《魔戒》啊。
嗯，
但其实呢，他还写过另外一个小故事
啊，
叫《尼格尔的叶子》。那这个故事呢是很有意思的，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尼格尔他脑中想象到一棵完美的树，
嗯，
他作为一个画家，他想要把这个树呢完整的画下来，他就找了一块巨大的画布要开始画这幅画。
嗯，
但是呢他就从第一片叶子开始一直精细的仔细的去打磨这个画，作画的过程却很艰难，因为给别人带来困扰，他就需要让开或者是怎样，反正呢他这个树呢始终没有完成，或者说他只画了一片叶子。
嗯，
他的内心里是这样想的，他说不管怎样我都要在开始死亡这一可憎的旅程之前完成这幅画，这才是我真正的画。就他把画这幅画变成一个人生使命一样了，但最后呢他还是没有画成。嗯，从人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很遗憾的，但是呢故事的尾声就说到，当尼格尔死后被放在一列驶向来世天堂高山的火车上，在路上他听到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好似公义，颇为严肃地对尼格尔说他浪费了许多的时间而成就很少，但另一个温柔却不柔弱的声音好似怜悯，认为尼格尔甘心情愿地为他人的缘故做出牺牲。作为奖励呢，当尼格尔到达天堂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旁边有一样东西令人难以置信，他跑过去发现那里有一棵树，正是他的树，已经画完了。
嗯，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感动的点就在于说，人的一生营营役役，我们不断的在追求，在信仰上追求，在属世上追求，我们常常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或者说我们常常感到遗憾，觉得我总是没有实现什么，成就什么。
嗯，
但是因着这个故事反而让我们看到一种激励，就是尽管在我们看来因为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完成的成就，在神那里他替我们完全了。
嗯
嗯，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神要我们的不过就是画好一片叶子就够了。
对，
我也想起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是神宏大蓝图里面的一块小拼图。
嗯，
神的这幅画是很伟大的很宏大的，而我们自己就是那一块小拼图，跟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是神计划当中的人拼成一个很宏伟很巨大的图画。
嗯，
那我们自己只要做好我们这一块小拼图就可以了。
对
对、
嗯、对。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觉得像尼格尔这样子的心态说常以为亏欠嘛，就是我总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嗯、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对我们的一种激励吧。
对，
鞭策，
或者说我们心中要有那个蓝图。
嗯嗯嗯，
我们去把我们这片树叶画好。
对，
我们心中要有一棵树。
嗯，
然后去画好我们这片树叶。
对、
嗯、
所以作者他就说了嘛，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尼格尔。
嗯，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所成就，然而每个人都无法真正完全实现自己的梦想。
是，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而不是被遗忘，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不同凡响，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若生命就是在世上这短短年日，那么一切最终都将在日光下逝去，没有人会记得过去发生的一切，每个人都会被遗忘，我们也不例外，而所有的努力即使是最好的努力也都无足轻重。
嗯，
如果我们只看到这儿，我们就会觉得啊，真的就像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对，或者说我们自己是神手中的那个工作。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却看不清楚神的工作是什么，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手上的，对我们手上的工作中心、
嗯、
对我们眼前的工作中心、
嗯、对，
那神的工作就逐渐的在进行。
没错，
他一定会透过环境，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各种的天时地利人和、
嗯、
来塑造他手中的这个工作。
没错没错、嗯、所以作者不仅是说了刚刚那一段，他接下来有一个转折。
嗯，
他说除非有上帝。
是，
就是说当有了上帝，这一切我们看似虚无的，对，看似虚无的都不会再虚无了。
若没有上帝那就真的是没有意义。
对，所以他就说 每一份善的努力，即使是最小的最简单的努力，也都是在回应着上帝的呼召，具有永恒的意义。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应许。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包括参与我们团契的听众朋友们怎么样感觉哈。我就感觉至少看到这一段话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无论你现在的工作让你感到怎么样的困扰，或者说多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赵云提到这个卷这个字儿，其实现在也是一个社会现状。每个人都觉得太卷了，
对，
太累了。我们甚至会觉得我为什么在无意义的消耗我的生命。但是如果好像刚刚所说的，每一个善哪怕很微小的，每一点的努力其实都在回应上帝。
是的，
原来这个意义并不是你做了什么才赋予的，而是上帝他的存在以及他的应许赋予你的。
我就想起小孩子画画，就他会在画布上乱画，甚至可能会打翻颜料。
对，
但是呢后面有一个老师或者说有个大人在旁边轻轻地勾画几笔，他就会成为一幅很棒的作品。我就想到我们确实在我们人生的蓝图上打翻了颜料，
对，我们自己
搞砸了事情，
很糟糕。
对，但神就会在上面勾勒几笔。我们的人生却不一样。那当然这个勾勒几笔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引导，包括他给我们的恩典，
对，
拖住我们。就我们犯错也好，我们犯罪也好，我们甚至各种任性也好，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里面，他就可以将这一切都变成不是枉然的东西。
对，对，而且呢我们常常其实要思考，或者说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简单的说过去的是律法时代或者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不太喜欢用这样的形容来称呼。但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无论从创世开始还是到启示录整个过程，神的恩典都是无处不在的。
没错，
它是一直持续的在供应着我们的。所以也基于如此呢，我也觉得如果我们的信仰呢常常会思考到说，哎呀我又犯罪得罪神了，我又软弱了，我又跌倒了，好像我们都定睛在那些失败那些的挫折那些里面的时候，你就很难带着一个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你所面对的每一天的生活。好像我们每天的任务就为了避祸避灾，对不对？指向那个终极的就是我不要去地狱，因为地狱太痛苦了。但事实上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带着积极的眼光和心去盼望的。去有一句歌词他用了一个形容是叫引颈期待，就是你的脖子拉长了，你的脖子是期待主要再来。所以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付出这样子的这种积极的心态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工作的话，那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每一刻你所处的每一个环境也都是值得你引颈渴望的。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暂时到这里。
对，如果朋友您觉得这本书真的是挺感兴趣，或者说想跟我们一起来共读的话呢，建议你可以去先翻一翻这本书，
是，
那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
没错，没错。那我们每一期节目结尾呢，我们就预告一下下一次我们会聊什么。这样子呢，这个过程呢，你就可以自己先读一下。
是，
所以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疑惑，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收获，都可以联系我们，跟我们来分享。
对，在节目的留言板可以一起来讨论。
对，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邮箱，就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与此同时呢，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跟我们交流的。
短信比较短。
短。
对。
就是分享你听了之后的感受了，对不对？
对，当然如果你觉得在网站上留言比较困难，或者写邮件也困难的话，可以发短信，没有问题。
我们很欢迎的，对对对。
是的。
短信号码是啥？
13229966122，著名凉拌。
对，这个业务要熟悉起来哈。
对。
对，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还是期待跟大家来更多的来探讨有关于无论是书呀，还是最重要的是跟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相关的这些话题了。
对，如果对青春凉拌这个节目，节目的形式，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建议啊，或者说想法啊，都可以跟我们积极来探讨的。
那今天节目的结束，能不能请赵云给我们做一个总结的祷告？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世间的万物，也谢谢你将我们造得如此的甚好。是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来造的。神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工作，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工作当中来为主服侍，来活出你的样子来。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
门。